弟兄姐妹们平安。像召会弟兄所说的，我们中国人有一个特别的这个福气，两个新年。所以如果说今年新年快乐，第一个新年我们到现在还没快乐，没关系的，第二次的机会啊。特别是面对2008年是不愉快的啊，充满的困难，我们总是有一种除旧布新的心理，对不对啊？特别是中国人还有另外一个优势，中国人这个年农历年都是用十二生肖，对不对？今年就是什么年？牛年，所以大家大做文章，对不对？扭转乾坤，对不对？当然那个牛是用错了。我昨天陪师母去美东买菜的时候，他外面写的是牛气冲天，恭喜发财。确实2008年不好过，我们人的心里总是发生这样的事情，赶快刚好是新年的时候能够让这赶快过去，不愉快的事情，不景气的事情，经济的问题，政治的问题，战争的问题，能够一下就解决。国家社会也利用各种的方法要来解决这样的问题，大家希望任何的政策都能够立竿见影。不久前我在台湾也是看到了，也听到了最近马上就实施了，也已经开始实施了，凡正在台湾有户口的2008年以前3月以前出生的都可以领到什么，买到什么3600块钱。所以广告，你们当中有户口的哈，你们可以领到3600块钱，要刺激经济。美国新总统奥巴马8000亿美元的 stimulus package， 确实这是人的一个心理，发生了什么事情，不利的事情，总希望马上可以对付，马上这不愉快的事情可以过去。有这么一个故事，一个人在沙漠里在旅游的时候迷失了方向，后来在沙漠里最困难的一件事情就是水没有了，水没有了，他就开始渴，渴到一个程度真的受不了了。在受不了的时候，突然看到远方有一口井在那个地方。在沙漠里我们说有海市蜃楼，有时候是一种 delusion， 所以他那时候已经很渴了，看到的时候想想说这会不会是一个幻影，但是无论怎么样渴总是有那个希望，看到了有井，他就虚步前往，马上就跑到那边去，果然是一口井在那个地方。这井上面有一个胖虎打水的，然后打水的旁边有一小壶水，这小壶水里面居然有水在那个地方。然后这小水壶的旁边有一张纸条，纸条上面这么写：请你把这一小壶的水放在这个胖虎里面，然后开始打水，你打了水你就可以得到你想要的水。我不晓得弟兄姐妹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啊，这个打水，现在我们这个21世纪了啊，这个好像是农业社会，农村的这打水，甚至有打水用电动的，不过现在在很多的比较落后的地方仍然是用手要打那个水。打水的时候有一件事情你必须要做，特别是这个井啊，这个打水器几天没有用，或者是几小时没有用之后，你要打的时候要怎么办？一定要先在上面把水加上去，这叫 prime the water pump。 好，现在这个人非常的渴，他面对这一口井，看到这一壶水，然后看到这个纸条，他有两个选择，他可以马上口渴了，马上把这一壶水就喝光，但是他非常的渴，喝完之后可能不够，可能还是会死。第二种可能就是照着纸条所说的把水倒进去，然后开始 pump， 但是有可能 pump 不出水来，还是会死。他必须要做个选择。如果是你我，你要选择什么？这个人决定选择第二个，他就把这一壶水倒进去了。但是因为这个井很久没有人来打水了，他开始打的时候越打越紧张，没有水出来， 但是他继续，反正已经拼下去了，反正这条命就在那个地方，继续打。哎，开始有水出来，而且越打水越来越多。他很高兴的，饱足的，喝得饱饱的，洗了一个澡，然后灌满的所有他可以找到的随身携带的水壶，在旁边可以找到的任何容器都已经灌满。这时候他又看了纸条，上面又写了一句话在那个地方。纸条说，当你满足了水的时候，请你再把这一小壶水灌满水，给下一个旅游迷失的人来用。他就照样灌满了这个小壶的水，但是同时他在旁边加了一行字，他说，请相信我，照着这个纸条所说的，你一定可以得到源源不断的水的供应。我想我们人一生的道路都是在选择的当中，面对困难的环境，面对有急需的时候，我们也是有选择。我们可以选择要满足现在马上的一个需要，或者我们选择一种更好的有长远之计，这可能要花一点的时间，花一点的功夫。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的经文大家非常的熟，主耶稣基督讲了一句话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这是一个又饥又渴的一个时代。耶稣这边讲这一句话，他说他是生命粮，到他那里必定不饿，也必定不渴。这一句话相当出名，是很多出名的话语当中的一个，特别是在约翰福音这个地方，约翰记载了耶稣基督讲的七句话，这就是很出名的我是的一个宣告。比如说在八章十二节这个地方，他记载说，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十章第九节，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十章十一节，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十一章二十五二十六节，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原文应该是这样翻译，我是复活，我是生命，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第七个宣告，十四章第六个宣告，十四章第六节，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十五章第一节，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我想今天我们只够时间来讲第一个，这个我是。到底耶稣基督讲这一句话为什么这么讲，他是在什么背景的当中讲这一句话，我是生命之粮。这一句话是耶稣基督在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的时候，喂饱了几千人，然后这一批人跟着耶稣基督，这是第二天五饼二鱼第二天发生的事情。这一批人找到了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向跟随的人说了这么一句话。他为什么要说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对我们今天人的影响是什么，对信徒的影响是什么，对于世人的影响是什么。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我想粮食我们都很清楚， The bread of life， 美国人讲说面包，中国人讲说米饭，五谷杂粮，这个我们很清楚，没有问题的，每天三餐甚至我们点心什么都要吃的。但是这边所说的不是一般的粮食，在三十三节这个地方有这么一句话说，因为神的粮就是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是根据这句话耶稣讲说，我就是那个粮，从天上降下来的粮食。什么叫天上的粮食？ 我猜我们都没有吃过天上的粮食，有没有人吃过天上的粮食？我们甚至告诉人说，你不勤劳不工作，不要期待天上降下什么粮食来。不过我们说天上的粮食有可能啊，从天上掉下来，对不对？空投食物。在512地震的时候，在缅甸 cyclone 的时候，在战争的时候，都有空投的食物。但这边不是在讲这个。其实天上的粮食对以色列人来讲不是陌生的，不是新鲜的。以色列人非常的清楚，他们的祖先在摩西那个时代，摩西带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上百万的人浩浩荡荡的40年在旷野的时候，他每天吃的就是天上的粮食。我相信我们基督徒都很熟天上的粮食，那叫什么？玛拉。这是一个历史的一个事件，也一再的被以色列的子孙们经常的传授，也经常的提到，也记载在圣经其他的地方，先知书诗篇都有记载。比如说尼希米记9:15说，他从天上降下粮食充他们的饥。诗篇78篇，降玛拉像雨给他们吃，将天上的粮食赐给他们。在这个地方6:31也讲到提到这样的事情，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拉，如经上写着说，从天上赐下粮食给他们吃。这个玛拉到底是什么？玛拉到底是什么？其实玛拉这个意思，希伯来文就是 What is it? 它是什么？到底玛拉是什么？出埃及记16有这么记载，这个玛拉是一种白色的，是一种圆形的，很像盐水子。什么叫盐水子？我也不知道。它是一种香料，很像那种香料。每天早晨，以色列人40年在旷野，每天早晨的时候会出现，而且太阳一出来就没有了。你们有没有吃过什么东西是早上出来，太阳一出来就没有了？相信没有哈。我是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哦，在一个很远的一个山区里面，他们那个地方产一种菌类，菌类确实是早上太阳出来之前一定要收割的，那叫干巴菌，太阳一出来整个就没有了。所以那边的人讲说，这也是天上的粮食。所以玛拉这种东西，不管它是什么，出埃及记16讲说，它可以煮，它可以烤，以色列人可以做成各种不同的饼，而且这饼的味道很像掺了蜜的一种薄饼，有点像 waffle 一样。你们吃过 waffle 加上一个 honey？ 不管怎么样子，这种食物玛拉天上来的，很特别。以色列人40年在旷野天天吃，我们有没有一种食物我们可以天天吃，吃40年的而不厌倦的？不要说40年，40天没有吧？4天有没有？前一阵子我回台湾的时候，真的很向往回台湾，很久没有回去了。到台湾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吃很多东西，对不对？我一直想的，因为我大概7-8年回去过一次了，很想要吃的就是炭烤臭豆腐。那时候回去有个新鲜的，以前小时候根本没有听过大肠包小肠。我妈妈说，你回来好，我天天带你去吃。吃到第3天的时候，要不要再去吃？我说想到我就怕。这个地方玛拉很不一样，神很恩待以色列人，天天赐给他们。我说我们一定没有吃过这种天上的食物，不会腻40年。不过这个玛拉即使再好，仍然是属物质的。出埃及记16记载说，以色列人每天必须要照着他们吃的一个定量去拾取，是每天早上要拾取的，太阳出来之后就没了，而且如果吃剩下的不能够留下来。为什么？会长霉， 会生虫，会坏掉。所以主耶稣基督在这边讲的是天上的食物，天上来的食物，以色列人熟悉的玛拉，他不是在讲这个玛拉的问题。玛拉仍然是属物质的，主耶稣基督在讲一件事情。27章27节这边讲说，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玛拉仍然是属物质的，仍然是坏的，会臭的，会长霉的，但是耶稣基督讲的这个食物是存到永生的。在这边他说是神的粮，38节，生命之粮，而且这个生命之粮他所讲的就是他自己。他说我是生命之粮，这什么意思？耶稣是生命之粮，我们怎么来了解？我想我们基督徒做久的也应该知道，对不对？耶稣基督供应我们生命的需要，但是你要真正的去了解这个本身是一个奥秘，奥秘就必须要神来解开，而且神解开的时候必须要属灵的，有灵里被打开的人才可以看得到。也许我们可以从两个地方来稍微了解主耶稣基督讲这一句话是什么意思。他是生命的粮，第一个我们可以从耶稣基督的诞生来看。耶稣基督什么生的？是童女玛利亚，对不对？是处女怀孕生子，不是经过人间的，是来自天上的，他有地上的母亲，有天上的父亲，是圣灵感孕的。耶稣基督是从天上来的，这是第一点。天上来的粮食怎么解释？在耶稣基督降生之前大概700年，先知弥迦有这么一个预言，他说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伯利恒，什么叫伯利恒？ Bethlehem。 圣诞节的时候我们都唱 Bethlehem。 伯利恒这个字本身的意思是两个字合成的 Bethlehem， Lehem 就是粮食， Beth 就是家的意思， Bethel 伯特利，神之家，粮食之家。为什么伯利恒是粮食之家呢？粮食我们讲的就是土产、农作物、五谷杂粮、米、稻米、小麦等等的。但是我们去查考古也好，整个历史的记载也好，耶稣那个时代伯利恒是一个非常小的地方，像弥迦所预言的诸城当中微小的，只有1000人左右。伯利恒并没有什么特产，伯利恒也不是一个很富庶的一个地方，然而居然用 Bethlehem 粮食之家来称伯利恒，似乎神有一个含义在那个地方。将来有这么一个地方，有一个人或者有一件事情要发生，这个城市要成为一个粮食之家，很显然不是在讲物质的事情。我们从耶稣基督四福音书讲解了很多的事情，他都是人问他一个问题，或者面对人有一个物质的需要，在一个物质有限的承接的当中，他会谈到一些超物质的事情。很多人懵懵懂懂，不晓得他在讲什么，这个就是一个例子。最需要有属灵的眼光才能够看得到，才能够听得懂耶稣基督在说什么。很可惜的，这些跟随耶稣基督的群众，他们所看到的耶稣基督，所认识的这位耶稣基督，只不过是一位能够供应他们肉身生活需要的先知。他们不否认他是一个先知，能够行神迹。当时罗马帝国 统治下的这些犹太人们生活确实非常的贫穷，很多无业游民，很多是做奴隶的，很多生病的，瞎眼的，瘸子的，很多是寄人篱下的，是很大的一群人。所以罗马帝国为了安抚这些百姓，罗马帝国采取一种政策叫面包政策 The bread policy， 有点像我刚才提到台湾不仅是发消费券3600块钱，而且发那个食物券 food stamp， 美国也有食物券，所以发这个就是为了满足这些贫穷的老百姓，犹太民族有饭吃。但是问题在这个地方，粥少生多，这些难民，这些贫穷的人太多了，哪里有食物发放的时候就往哪里跑，哪里去挤，不够的时候反而造成暴乱。你们听到台湾最近发3600块钱，那个内政部长姓廖的引咎要辞职，发发发，突然发现有少数一些人没有发到，少缺的。所以这批人是个物质上非常缺乏的人，所以当主耶稣基督公开服侍，医病赶鬼，五饼二鱼的神迹造成很大的轰动，他每到哪一个地方就好多人跟着他，所以这些群众跟着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很了解这些群众的心理，他也知道他们跟他的主要的目的是什么。所以当五饼二鱼神迹的第二天众人来的时候，主耶稣基督讲了一句相当不客气的话，我们看26节，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为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不是因为见了神迹，乃是吃饼得饱。弟兄姐妹，我请问大家，这一些人有没有看到神迹啊？这些人有没有看到耶稣基督五饼二鱼的时候行神迹？我们来看6章2节，有许多的人因为看见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这边用的是一个多数，就跟随他。换句话说，耶稣基督医好了许许多的病人。然后再看14节，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单数，这指什么？什么神迹？五饼二鱼。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为什么耶稣基督在26节讲说你们不是看到神迹？其实理由很简单，如果我们了解到底约翰福音，使徒约翰写约翰福音的目的是什么，请大家翻到20章，约翰福音20章这个地方30节，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神迹是为了什么？约翰福音记载的目的是什么？主题是什么？主角是谁？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目的是什么？要显明他是神的儿子，要人因信他可以得生命，是个生命的问题。这些人没有看到，只看到神迹所带来的可以满足他们生活上身体上需要的，所以主耶稣基督会这么的个说。我想今天有许多的人，也包括在教会的有不少的人，对主耶稣基督的认识也常是如此。如果大家有机会 去听一些宣教士，特别是那一些在第三世界里面，就是那些很贫穷的地方，第三世界尚未开发的比较落后的地方，他们会讲一些的见证，有时候也会有很大的感慨。你要问他们说，你们在那个地方当地的基督徒怎么样，他们经常会讲一句话，面包基督徒。面包基督徒，那什么意思？宣教士们到那个地方，很多这些落后地方外面的人来，生活非常的贫穷，基督的爱也确实会带了粮食、物质、金钱去供应他们，当然很受欢迎，很高兴。但是这些人往往是一些见风转舵的人，谁给他的他多，或者这些人给他后来不给他了，跟他讲耶稣基督的，讲福音真理，讲十字架，他不听，因为生活贫穷，我就是要吃要喝，别人给我我就跑去了。我在这边也提过，中国农村也曾经有这样的事情，现在也有，没有以前那么多，也都是一些面包基督徒回赶跑了，感谢神，病好了感谢神，吃饱了感谢神，人也跑了，下次肚子饿，下次生病，下次被鬼附了再回来，非常类似耶稣当时所要讲的，他到底是要讲什么。面对这样的一个群众，真的有点类似我们中国人讲的哈，有奶就是粮这种心态。面对这样的群众，主耶稣基督接着在27节就这么说，我们刚才所念的，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主耶稣基督要人追求的，要人真正可以得到的是他自己，他才是人真正所需要的。所以他进一步的解释，他进一步的解释底下我们刚才也念过了，我们就跳过到了51节，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他是进一步要解释35节到底是什么意思。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生命所赐的。我们必须要了解一件事情，主耶稣基督在讲解在讲道的时候，他经常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所熟悉的一些的事情、一些的事物，或者我们说象征的用语，要来解释一个比较深刻能够印在人心里的属灵的道理，必须要用我们熟悉来解释那个不熟悉的。如果我们照字义来解释的时候，就会产生52节这边同样的反应，因此犹太人彼此争论说，这个人怎么能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换句话说，他们听到说耶稣在讲一件事情，食人肉啊，基督徒被诬告说成为一个食人族，这是有事实的。初代罗马帝国逼迫基督徒，罗马是一个法治的一个国家，要逮捕人必须要法律的根据，第一代的基督徒聚会的时候，就是我们吃他的肉喝他的血，他们就根据说这是一个食人肉野蛮的一个族群，不晓得这是一种象征的用意，是要表明就好像人需要物质的粮食来维持身体的健康，人需要这个属灵的粮食来供应灵魂的需要。人啊，有没有看到？所以主耶稣进一步的解释刚才我们所念的53章53节到56节，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 是可喝的。他是在讲不久之后，我们都知道了，基督徒都应该明白的，他要上十字架，他要舍身流血。在这之前的一个晚上，他也设了一个饼杯，所代表的属灵的含义。主耶稣基督讲论是要把人从属物质的层面能够提升到属灵的层面，人有物质的需要，人也有属灵的需要。可惜属肉体的人心眼被蒙蔽，没办法看到，也不能够安静下来听。所以在六十节有这么反应，他的门徒中有好些人听见了，就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跟随耶稣的这批人，群众也罢，居然有他的门徒。英文的翻译说 many of his disciples， 还不少，听了说这话甚难，谁能听见，谁能够听下去。也许我们今天可以论断这些人，但是我们必须要知道一件事情，我们是站在一个不同的一个角度，一个地位。耶稣基督已经完成十字架上的救赎，这一批人还不晓得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要成就什么，甚至他的门徒后来说你不可以去死。不过人心仍然是刚硬的，今天仍然，自古以来人心仍然都是刚硬的，而且人在碰到物质上有短缺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赶快满足。今天的人能常常会落入当初这些人的光景，听不进这样生命之道，只追求眼前马上可以得到满足的，不要生命的粮，所以就落在一直没办法满足的光景的当中。大家都听过奥古斯丁这位神学的泰斗，第四世纪第五世纪交接的很伟大的一个神学家，三十多年的挣扎，后来成了基督徒。他写了忏悔录，赤裸裸的把他的一生很坦诚的写下来。他说每一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个神所造的一个真空，他说 God shape vacuum， 这个真空人试着用各种的事物，金钱、名利、地位，甚至放纵情欲，想要来填满。这是忏悔录他自己讲，也是他自己的经历，想要用这个来填满，但是好像无底洞，一直没办法填满，直到有了主，有了耶稣，有了神，这个满足才可以真正的实现。这就是耶稣基督三十五节所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生命的粮是讲到一个生命的一个问题，是主耶稣基督要给人的问题，是要供应给人他自己。我们了解这个之后，其实我们当中很多人都了解，但是我们借这个机会再被的提醒，到底这个生命之粮耶稣基督自己要供应人的，我们怎么可以真正实时的得到，而且真正实时的经历到。当主耶稣基督说吃其肉喝其血，就是要人来接受相信这位主耶稣基督已经为人舍身流血的这个救赎的事实，相信承认自己是罪人。就好像开始我们讲的那个故事一样，这个纸条上面所写的你相信吗？你愿意把水这个倒进去吗？你愿意依靠这一个活水的这一个里面源源不断的井里的水吗？ 这个好像很容易相信，我说我们也相信。其实人有一个通病，不见不信，总是要先看到，你给我看到神迹我一定相信。但是往往你看了之后你还要再看，那个可能是一个巧合。我们看三十节，他们又说，你行什么神迹叫我们看见就信你呢？弟兄姐妹，我问大家，这句话合不合理？他们什么时候看到神迹？昨天，昨天才看到神迹，今天又要一个神迹来证明。昨天的不算。我想今天的教会其实也不少这样的人，我称这些人可能是相当忠心的慕道友 Seekers， 也可能是还在成长当中不成熟的基督徒，一直要看神迹才相信，才会继续跟随主。但是你说读经祷告亲近神没有时间，没有兴趣，有神迹大会哪怕再累多远都去，去经历一下那属灵的高潮，我需要，现在需要，现在就必须要得到满足。读经祷告可以得到满足吗？我病要得到医治，我的事业，我工作，我家庭，现在就是要平平安安。但是主耶稣基督来不是要满足人一时情绪上的兴奋，是的，主的怜悯行神迹供应人生活的需要，但是来最主要让人能够认识他，和他建立关系，得到生命。而这些是单单凭着我们愿意信，信耶稣基督已经成就的事情。很可惜的，我们刚才说过，连耶稣基督的许多的门徒也是要想从耶稣的身上得到马上可以满足他们的物质的需要，所以听到主所说的话，六十六节这么说，从此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不晓得主耶稣基督当时的心理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伤心呢？生气呢？我感谢主，仍然有人跟着他。主耶稣基督的十二个门徒，耶稣就对那十二个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有人讲说耶稣基督是非常的难过，很委婉的说，你们也要去吗？要伤我的心吗？有人讲说耶稣这时候发一怒，你们也去吧。我们不知道，但是十二个使徒当中为首的，当然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我们所需要的是神自己。彼得似乎看到的，当时很多的人包括一些门徒没有看到，其实在他们当中的这位主耶稣基督就是他们应该要追求拥有的，就是主自己。我们面对2009年有盼望，如果是建立在马上经济上面各种方面不愉快等等马上可以解决，我们可能会有很大的失望。但是我们如果想象的，我们这位主 是全能的神，我们的盼望是在他的应许，来到他的面前的必定不二，相信他的永远不可。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也回台湾，刚才跟大家提过两个礼拜的时间，圣诞夜的那一天就找到一个教会，请他们聚会。这教会相当的热闹，喜气洋洋，然后他们也有不少的团契，有各个不同的表演，每个人都穿得很漂亮，甚至有人表演奥林匹克的，是男士表演奥林匹克的。我不晓得是为什么奥林匹克里面女的表演花式的游泳的花式是男人来表演。他们唱一首诗歌《彩虹的盼望》，这彩虹的盼望就是讲说彩虹代表我们明天的盼望，我们的盼望就是我们所相信的神一定会赐给我们子子孙孙，我们下一代快快乐乐，学业很好，身体健康，孝顺父母，我们明天有盼望，所以我们今天可以欢呼庆祝。完之后主持人告诉会众说，我们给他们极力的鼓掌，给我们自己鼓掌，我们是有福的一群人，有盼望的一群人。有一首诗歌，在诗歌本上331首，这个名字叫做他自己 himself。 这个作者是19世纪20世纪初期，19世纪末很出名的一位加拿大的神学家，也是一个传道人，也是宣道会的创办人，叫做 A.B. Simpson。 他自己曾经有一段的时间，他身体很软弱，他记忆也很不好，他要传讲信息，很多时候写讲章很痛苦，甚至有时候写下来如果没有看会忘记，生活上面也有一些需要改进的。他就一天到晚来到神的面前，神啊，赐给我一个圣洁的身体，是吧，让我能够成圣，神啊，赐给我智慧，神啊，赐给我一个健康的身体，有一个灵力的头脑，好的记忆。他说这样求，哎，有时候好像有效，好像进步了一点，没有多久就没了。后来他自己渐渐地发现一件事情，在读经祷告亲近神的时候，他看到了不断的出现 In Christ, Christ in you, 在基督里，基督在你里面。他说是啊，耶稣基督已经在我里面了，为什么我还求说神啊，给我这个给我那个。箴言书不是有一句话，得着他了就得到医全体的良药吗？后来他自己有这么一个见证，讲完了关于这方面的一个道，就是他以前要追求这些东西，后来他知道了，他已经得到了，耶稣是一切，前我要得福祉，今要得着主，前我要得感觉，今要主言语，前我切慕恩赐，今要赐恩主，前我寻求医治，今要主自己，永远高举耶稣，赞美主不停，一切在耶稣里，耶稣是我一切。我们要不要来唱？还有时间啊，331首，331首 Himself。 他是宣道会，就是 ATS， 我们有人在那边念神学院的创办人 A.B. Simpson。 Himself，他自己，来，
前我要的福祉，今要得着主，前我要的感觉，今要主言语，前我切慕恩赐， 定要吃恩主，前我寻求医治，今要主之己，永远高举耶稣，赞美主不歇，一切在耶稣里，耶稣是我一切，前我忙于打算，今专心祈求，前我常常挂虑，今有主保佑，前我随机说语，今天主愿意，前我不住讨求，经常赞美主，永远高举耶稣，赞美主不歇，一切在耶稣里，耶稣是我一切。
主，但愿你自己的教导，这位道成肉身的主，你的应许能够真正的再次的深刻在我们的心的当中，再次的提醒我们，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自己成了我们的生命，成了我们的智慧，成了我们的救赎。主，我们不再缺少什么。是的，这个环境，这个世界，短暂的物质界的当中，我们确实有时候会面对有很多需要的时刻的。主，然而我们相信仰望这位慈恩怜悯的主，你自己也告诉我们，先求你自己的国，你自己的义，你知道我们的需要的。主，帮助你自己的儿女能够真正的看到来到你面前的，相信我们这位是生命的粮的主，我们就必定不饿，信你的就永远不渴，让我们要超越这有限的这个时代，面对压迫我们的这个环境，会有种种的不顺利的，我们能够看到那个属天的一个奥秘，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主耶稣基督已经在我们里面胜过了这一切。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